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今天来到我的这个节目啊。我们当然今天要讲的节目的第一段，那还是讲讲乌克兰的这个前线的情况。因为乌克兰这个战争啊，从乌克兰打进这个库尔斯克啊，打进这个地方以后呢，已经有十几天了。本来呢，我是觉得这个事情恐怕很快就收场，就乌克兰呢给这个俄罗斯一点惊吓，让俄罗斯能够在东部呢抽调一些部队，让这些部队呢回到这个俄罗斯本土的库尔斯克地区去增援，这样呢就减轻乌克兰在乌克兰本身的东部的压力。那么所以我估计呢，就是虚晃一枪，也就包括这个乌克兰的总司令希尔斯基讲的这种做法，我估计都是恐吓的程度比较大，没有什么战术上的这个真正的细致的安排。没有想到呢，就这样打呢，就居然就打了十五天了，打到今天。那么到现在为止呢，这件事情还没有解决，里面有很多很奇怪的这些内容。那今天呢，我就把这个前线的内容先讲一讲。那个八月二十号，昨天乌克兰军队的总司令官谢尔斯基又表示说乌克兰军队已经控制了这个库尔斯克地区的1263平方公里的土地，一共呢控制了93个定居点村镇啊，就一共93个。它的战域的这个深度，这个防线的深度呢，已经进到俄罗斯的领土28到35公里深，那就是相当的深了。那么并且呢，这个谢尔斯基还特别强调说，俄罗斯军队现在也在正进行机动的防御，那么主要是怕这个乌克兰军队呢进一步的这个推进。那么并且呢，俄罗斯的确呢也从各条战线呢开始抽调部队来打。那这件事情想得到大概也是应该这样，但是呢，这个乌军进入这个库尔斯克前线十五天了。那么我就看了一下这个网上有些军事的博主啊，他们猜测乌克兰军队控制的地方大概比他说的还要大，那各种说法都有，有些说有1500平方公里，有些说有2000平方公里，我甚至看见有人还大胆猜测说有3000平方公里的土地的被占领的，这个我都不知道。那么这个乌军到底怎么打法，因为乌军毕竟也有伤亡啊，这样呢，这个乌军如果这样打下去的话，对他自己的这个供应线呢等等，这些会有没有大的问题。那么这个乌军现在呢在重新调整啊，我们今天在网上看了一下，他在重新集结兵力，这个面对这个俄罗斯新的这个狙击部队的进攻，他们现在准备攻的地方叫做格卢什科夫斯基这么一个地区，如果这个地区拿下来的话，那俄罗斯又要损失大概8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但是这个就是逐步的往前推进了。那么乌克兰军队呢，看来是有准备打的，因为这个俄罗斯在这个乌克兰境内库尔斯克地区呢，它的中间有一条大河，这条大河呢叫伊姆河。这条河上呢，我前三天跟大家讲过，说有一座大桥被打断了。那么现在看来呢，还不止一座大桥被打断，现在呢有三座桥都被打断了。那么这三座桥打断呢，俄罗斯军队呢马上就在这个伊姆河上建立浮桥，结果建立的两条的浮桥呢也被打断了。那么这样呢就变成了一个670平方公里的一个大包围圈。那么如果这个地方完全给孤立了，那么这个上面呢大概有3000多俄罗斯军队。那么如果这个包围圈一旦形成，伊姆河三座大桥两座浮桥都炸掉了以后，俄罗斯军队恐怕损失的又有3000多名士兵会被战俘或者是被抓住。那么以前我们讲过，俄罗斯被俘的军队有2000多名已经带回乌克兰了，那么现在呢又有3000多名军队呢面临被抓的这个可能我在讲话这一段时间呢，可能已经就这个事情解决了，也就是抓到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个可能这个乌克兰控制俄罗斯的俘虏会达到5000人，这个对于俄罗斯是真是奇耻大辱啊。 并且呢，如果把这个650平方公里再占下去，那乌克兰占领这个俄罗斯的领土就达到了2000平方公里啊，这个就没有什么说的了。乌克兰的军队呢，现在呢是开始进行合围，那么这个俄罗斯国防部的信息非常的混乱。俄罗斯国防部最先说乌克兰军队进来的只有300人，这是我们看这个15天以前的说法，后来说有1000人，后来说有10000人，那么这个俄罗斯军队又说他已经消灭了其中的5000人，那么现在还不知道为什么这5000人能够抓5000俄罗斯的人，这个讲法呢，就是俄罗斯实在是不靠谱啊。俄罗斯的这个官方的这些说法我就很难相信，因为他老在报这个战功，我听了以后，这个俄罗斯只能作为参考，就没有办法作为这是正式的一个资料。乌克兰军队方面说的这个战功呢，比较这个也有水分，所以呢，我现在都是看看这个网上的军事的博主，特别是俄罗斯啊，他自己的军事博主呢，他有他的一些估计的来源，大概是这样。那么，所以呢，俄罗斯现在就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这个调动。其实俄罗斯是不是没有军队呢？俄罗斯有军队，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前线，就是在东部啊，就是那5个州那个前线，就4个州加上克里米亚，俄罗斯一共有60多万军人。那么这个60多万军人如果能够抽调10万回来，乌克兰军队都扛不住的。但是呢，俄罗斯军队呢现在不想动，这个普京呢还想是压在那里打。那么这个打的这个代价就比较大了，就是俄罗斯可能会损失很多的兵员。这个我估计普京这个人呢，他也就是破罐烂摔啊，也就没有问题了。反正我就是这么打啊，就是所以呢就损失一点就没有关系。那么现在呢，他俄罗斯在组建一些新的兵团啊，就是等于在这个别尔哥罗德地区、布良斯克地区、库尔斯克地区的这些地方部队和这个一部分的民兵啊，合伙呢就组成了一个所谓保护领土安全的这些事情。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当然呢，这个我们打到这里呢，我们看到有一条，就是说乌克兰的军队比我们想象的要能打得多啊。我们以前总觉得乌克兰军队它不是太能打，现在看来呢它特别的能打，起码呢搞得俄罗斯呢就到了这个地步。我们呢从这个15天的战争里面看，当然这个战争没有完，我们不能说这个战争将来会打成怎么样，但是也就说明俄罗斯军队的人力资源的损耗很大，你这个打下去这个那损耗非常大。所以呢俄罗斯呢他只能现在搞小规模的动员来保护本土，刚刚说什么库尔斯克、布良斯克，这个用这些地方的本地部队来对抗，就是俄罗斯呢恐怕呢没有办法调动更大的部队，因为他的60万部队都压在乌克兰的领土上面，如果把那部分部队拉回来了，那乌克兰如果把东部的这个俄罗斯打了2年战占领的1000多平方公里拿回去呢，那俄罗斯等于2年就白打了。所以呢这是现在的情况。那个俄罗斯的总统普京已经下了一个命令，说这个10月1号以前要把乌克兰军队赶出库尔斯克的地区，这是他的一个死命令。那个并且呢这个想办法这个不要撤军队，也就是不要从这个其他的方面把部队调进去，只是在本地组织部队。这说明呢普京心里有一个打法，这个打法就是说我现在该打的还打，我只是呢利用这个本地军队来抵抗，把乌克兰军队打出去。不过我估计乌克兰他既然发动了这么大的战争，他肯定是有他的计划的，那么这个计划将会怎么执行呢，现在还不太知道。所以呢我们讲到这里呢，这个要把这个相当训练有素，这个并且用北约的武装，这个这几万乌克兰军队赶出去，规模还是很大的。那么我们讲到俄罗斯现在不准备大规模调兵，准备小规模的这个动员，那大概有多少呢？ 小规模动员的部队就是在这个库尔斯克地区还有这个布良斯克地区啊，在这些地方调动部队大概就是3到5万人。那么而这种军队呢，他基本上没有受过训练的，就是本地的军队。所以呢，这个俄罗斯他是不是能够10月1号把乌克兰军队赶出库尔斯克地区，这个打问号啊。那个并且呢，由于这个我们刚才讲的那个三座桥那个被炸断，两座浮桥紧急援助的浮桥也被炸断，那么并且呢，这个俄罗斯这个前线的这个3000部队啊基本上就给包抄了。所以我估计如果乌克兰军队按他们的计划打的话，恐怕很快就能够把这个俄罗斯的这些3000多军队俘虏。那么新增援的部队会打成什么样呢？现在也不知道。那么在这么着急的情况之下，那俄罗斯的总统呢，这个应该是非常的这个焦虑了，要想办法了。但是呢，我们看到今天的这几天消息呢，这个普京有些奇怪啊，他在听完了汇报以后，他有些波澜不惊啊。普京他呢就飞到这个阿塞拜疆的另外的一个原来的加盟共和国去访问去了。你想一个国家在挨打的时候他跑到外国去访问，这个有点奇怪。而访问这个国家呢也是一个奇怪的国家。那么这件事情他到阿塞拜疆的国事访问，俄罗斯是大规模的宣传，就说明呢普京他不担心啊，他还是穿着坐着他的那个专机，那么飞到了阿塞拜疆，阿塞拜疆的总统欢迎他。这几天中国大陆的媒体也都很高调的报道这个事情，也这个我想的道理呢，也就是说明呢，这个普京没有问题啊，这乌克兰军队的这个入侵啊，那就是一个小事情一件，那大概就是跟俄罗斯的这个做法是一样的。那么他到这个阿塞拜疆去访问。他呢这个见的一个人呢倒很有点特点，这个叫阿利耶夫。我们知道1991年阿塞拜疆摆脱苏联独立成为一个国家以后，第一任总统就叫阿利耶夫。那个阿利耶夫的他做了很长的时间，然后呢阿利耶夫在去世以后就把权呢就交给了这个儿子阿利耶夫。所以呢这个阿里耶夫就是1991年当了阿塞拜疆的总统，一直干到死，然后权力呢就交给这个儿子阿里耶夫，就是一家人的独裁在阿塞拜疆。这个老阿里耶夫就是建立阿塞拜疆共和国的这个阿里耶夫呢，他原来是苏共的老党员。这个他在1969年老阿里耶夫就出任阿塞拜疆这个苏共的第一书记，就是管这个阿塞拜疆的。然后呢在1982年到1987年他担任了苏联的最高的一个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也就当了国家的这个国家级的领导人了。但是后来有些挫败，1987年这个老阿里耶夫呢就退休。但是呢到了这个1989年这个他又回到了苏共中央去任职，但是呢他被当时的苏共领导人这个戈尔巴乔夫认为呢这个年纪太大了啊，要实行年轻化，就把阿里耶夫在内的100多个人呢就解除了中央委员会的委员。那么但是呢隔了没两年吧，这个1990年这个阿塞拜疆脱离苏联独立，那么这个阿里耶夫他是阿塞拜疆人，他在阿塞拜疆呢就担任了这个总统，就是电开国的总统。他呢上台不到一年就拉自己的裙带关系，把他的做企业家的儿子就是现在这个小阿里耶夫就担任副总统，这个明目张胆啊，就是说老子当总统儿子当副总统。那么并且呢这个小阿里耶夫呢就变成国有的阿塞拜疆共和国的国家石油公司的副主席。那么并且呢这个一直呢就当这个领导和国企的领导。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所以呢这个老阿里耶夫和小阿里耶夫呢就变成政府的上下级，老爸是总统，儿子呢是副总统。 那么老阿里耶夫呢，这个他到2003年的十月份，那么他就这个病休以后，小阿里耶夫就儿子就担任了阿塞拜疆的总统，那就是老爹不能干了，就要让儿子干。那么然后呢，他的老爸呢身体不好，那么就送到美国去治病。哦，美国也那个时候跟他关系还可以，所以呢，这个老阿里耶夫到美国治病没有救过来。这个小阿里耶夫当了这个总统以后，阿塞拜疆当了大概一个多月，他爸爸就在美国的克里夫兰啊，在那个医院里面就去世了。那么，所以从那个时候，2003年的十一月份到现在，这个小阿里耶夫就一直是阿塞拜疆的总统，当了21年，这个完全就是一个独裁者了，就他一个人管了，他说了算。那么在这么一个关键的时候，普京跑去见这个阿里耶夫，有些奇怪啊，我们想不太透啊，为什么他要访问？那么当然，这个小阿里耶夫当总统呢，这也就算了，反正老爹当总统的时候就把这个小阿里耶夫当副总统，老爹死了，儿子就当总统，没有选举的。但是呢，这次普京就昨天到了阿塞拜疆的这个机场的时候，去迎接他的是两个人，一个是总统阿里耶夫，还有一个总统的夫人，也是阿塞拜疆的副总统，叫梅里班阿里耶娃，俄罗斯的这个名字呀。他的丈夫叫阿里耶夫，那老婆就叫阿里耶娃，就是后面的那个字啊，改成阴性 ARYA， 就是这样的名字。那么这就更奇怪了，老爹当总统，然后儿子当总统，就老婆呢当副总统，就是一家人把这个阿塞拜疆共和国就干了。这个阿里耶夫呢，他的家境一直都很好，因为阿里耶夫一直在部长会议主席当副主席在苏联。那么并且呢，他的阿里耶夫这个家庭啊都是高级知识分子。那么当然呢，这个阿里耶娃呢嫁给了这个阿里耶夫，小阿里耶夫以后，他也就上去了。但是呢，这个我们说，哎呀，他太太还是不错了，受过不错的教育，有高等教育，应该还是可以很般配的。不过怎么想，两夫妇当了一个国家的总统和副总统，这个有点蹊跷啊，这个事情，这个前后脚。夫妻总统是有些吓人的，一对夫妇在一个楼办公，这个汇报工作的时候，那到底怎么汇报工作呢？副总统跟总统汇报工作是在办公室汇报工作，还在家里吃饭的时候汇报工作呢？这个很多人就觉得这肯定公私不分的，老爹和这个儿子，然后呢儿子和儿子的老婆，这一家人就把阿塞拜疆这个共和国就管了30年。所以呢，普京在这个时候特别选择去访问他们呢，这个其实是有点奇怪的。这种夫妻老婆店的历史上不太多，如果我们想起来，就是在罗马尼亚的领导人齐奥塞斯库和他的太太这个艾莱娜·齐奥塞斯科娃，他们呢是当过这个夫妻老婆店啊，不过的下场的非常令人悲惨啊，他最后被这个老百姓这个造反把他们推翻了，然后他的造反的士兵把他们两个枪毙了，就是夫妻老婆店。这个阿塞拜疆呢，其实呢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么当然呢，普京为什么在这么紧急的时候，在乌克兰打到这个自己的这库尔斯克，并且呢已经威胁到旁边的几个这个俄罗斯的州的时候，他跑到去访问，他其实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当然我们再讲讲这个艾莱娜，这个阿里耶娃，他呢本身呢他是有比较高的学位的，他是化学博士的学位啊，所以从学位上还可以。那么但是呢，这个很多人呢就开始怀疑了，就到底他有多高的学位。我们现在看看这几天的这个西方的媒体的报道啊，就是阿里耶娃他的中学读书的时候是个学霸，1988年毕业于莫斯科的这个谢切诺夫国立第一医学院，是学医的。然后呢，他主要是在莫斯科的一个眼科诊所做眼科的研究，还是有真材实料的。不过话说回来，一个好的医生 他未必就是一个好的政治家。那么阿里耶娃后来因为老公做总统，这个公公是总统，然后老公是副总统跟着做，所以他自从从政不做医学以后，他基本上是顺风顺水。更大的亮点的话呢，就是他已经是变成国家的第二把手了。那么这个就是这么一个过程。那普京这两天跑到这个阿塞拜疆去见这个阿里耶夫阿里耶娃，这也很古怪啊。这个事情估计是没事找事，因为呢俄罗斯跟阿塞拜疆没有什么多大的矛盾，到那里呢热情拥抱，热情的这个去的交谈，并且给这个老阿里耶夫去上坟，这些事情呢大概都是该做的，就在正常的情况下做是特别的啊，这个很应该的。但是在这么一个为王的时候，他跑到外国去访问，我估计就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表现他自己没什么事啊。这个乌克兰打进来也就打了，我反正呢是能够把乌克兰在10月1号以前呢把他赶出去。那么这几天呢正忙着在这个阿塞拜疆的在进行这个访问了，这是奇怪的一个事情啊。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好的，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呢，我就要讲讲第二段呢，因为我这两天的这个从洛杉矶坐飞机回香港啊，这个有些东西的感觉是有变化的。第一个是回到香港以后呢，这个看看这个电视上面的关于俄罗斯的这个打仗。因为我呢这个在洛杉矶待了一段时间，习惯了这个外面的媒体的那种报道，那么基本上是讲这个乌克兰军队在俄罗斯怎么攻城略地啊，占领了90多个居民点，这个整个过程是这样的。到了香港以后呢，打开香港的这个电视看，这个就有点不同啊。原来的香港电视呢它是有不同的声音的，香港电视呢它有一些和大陆走得比较近的，就是我们讲5年以前，那么也有一些香港的电视台，那小型的电视台呢它有不同的声音，更加偏向西方的。那今天呢我这个早上把这个电视机打开看了一下这个关于乌克兰前线的新闻呢，那个呢就跟中国大陆是一模一样的，就是俄罗斯节节胜利啊，就基本上是不断的胜利，放的镜头呢也都是俄罗斯打胜的镜头。那个这个当然我不奇怪，但是呢香港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在这个新闻报道上面是完全的这个和大陆走成一样，这个还是比较快啊。我觉得因为这个前后的时间这个没多久啊，现在呢就变得跟这个，我现在看香港的这个电视啊，我觉得有点像大陆的这个省级的电视台，他在播香港的地方事务他还是有一些的，但是他在播这个国际事务他和大陆是完全一样的。那么当然我坐这个班机回来，我坐的这个是国泰啊，香港的 Cathay Pacific 的航班，这个飞机上呢我看了一下，这个大概起码有一半的人是讲这个普通话讲国语的，这个我觉得是不是有些奇怪，因为原来坐国泰的呢香港人比较多啊，就讲广东话的。那么今天呢是不是凑巧，因为我这个前前后后这个机舱里面听见讲的都是普通话，那么后来我就问了其中一些人，我说你是经香港回大陆吗，他说不是，他我们就住在香港，那么下了飞机以后我这前后左右都是讲普通话的。这个我倒是这都联想起来，就是最近香港啊这个国内移民来的人多了很多啊。这个香港呢大概是2020年开始这个实行了国安法以后，这个香港呢这个就有很多人呢就大量的移民了。我们说香港现在移民出去的人的数量很大，那个香港的这个地方呢这历史上也是移民多，我们讲这个香港有几次大的移民，一个是1949年啊，1949年这个因为这个大陆打仗嘛，国共内战，国内叫做解放战争，那个时候呢跑了很多人来，在那个1949年以前，香港就是100万人不到的一个城市，但是在1949年、50年、51年，这个香港还没有设立这个 边防的海关的时候，这个大陆跑过来大概有一两百万人。那么所以呢，这个1949年到1950年代，香港的移民呢就多了很多。但那部分移民，除了一些最尖端的移民是从上海来的啊，就是那些企业家以外，大部分来香港的都是广东人，因为和广东隔得很近啊，所以呢，从广东来的移民呢就非常的多。那个这是第一步啊。那么以后呢，这个香港的这个英国当局呢，就搞了这个边境线，就修了铁丝网啊，这个派了卫兵啊去防卫，所以香港的移民在五十年代当中呢就比较稳定。但是到了1959年、1960年，特别是1960、1961、1962那三年呢，大陆呢因为灾荒啊，这个饥荒以后呢，所以香港来的这个移民的这个数量就又那个时候多了。那个时候主要是偷越啊，就偷越这个国境过来的。所以那个时候在1960、1961、1962、1963的那几年，香港来的移民又增加了大概一两百万。所以从原来的100万，到了那个时候大概有接近400万人，就是到了60年代中期。然后那个文化革命开始了，66年啊，就是62年到一个阶段，到66年文革开始，那个时候又开始乱，特别是1967年，香港这个发生的这个抗议示威暴乱反英了。那个时候呢，这个大陆呢，这个文化革命闹得很厉害，所以那个时候来的移民呢又多了一波。那一波来的移民呢，文化革命当中的偷渡呢就非常困难，那样呢又来了一批。所以一共算起来应该是这个49年解放前后来了100万，然后这个3年之后来了100多万，然后到了这个再晚一点，到了文化革命当中大概来了1-200万。那么这些移民的构成主要是广东的来的人啊，包括广州啊、东莞啊、这个深圳这个宝安啊、南潘顺啊、南海番禺顺德啊，这一带讲白话的多。所以呢，这个香港的人口构成，这个1949年解放以前和19年解放以后的三波的大移民，它的构成的人口主要都是讲粤语的广东人。那么这个情况一直没有发生变化，一直发生变化呢，就是2019到2020年啊，这个过程里面，香港呢就出现了一波很大的这个移民的潮。移民潮呢，就是这个中产和精英人才就移出了香港，这个是很明显的。因为我原来在香港这个知识阶层蛮多朋友的啊，就是因为我在这个美国教书啊，在这边认识很多人。但是这部分人呢，这个这几年都走了啊，去英国、去美国、去加拿大、去澳大利亚、去新西兰，这些人呢都是合法移民，他们的都是金融界啊、教育界啊、科学界啊，这些精英人才呢就走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在中国的来说呢，就是说这个有一个说法，这个说法到底是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不知道。他们有个说法说，现在呢国内有个说法说是留岛不留人啊，就是说把香港这个岛留下来，人就不留了。那么就用各种各样的精英人才的方式来让这个大陆的人进入香港。所以这一波的大陆的精英人才进来的话，这个我觉得香港的人口就出现了我在飞机上听见的变化，就是都是讲普通话的。当然从我来说，因为我两种方言都讲，我普通话讲的也不错，我的粤语讲的是没有口音的，所以我不觉得有很大的这个变化。但是呢，作为香港一个基本上是广东人的讲这个粤语白话的人为主的一个城市，753万人口，那个应该对很多人说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这个我们知道，在今年的当中，2024年这个中间呢，大概今年移出香港的人是3万，大概每年都是以3到4万的人口这样移出香港。那么但是呢，香港人口没有少，因为今年的上半年到现在8月份为止， 香港呢是有44000名所谓单程证的人移入香港，也就是北方人。那么这种单程证的人优秀人才了，那么这些人移进香港呢，他不是一个人来，他是拖家带口的，所以呢估计有40000人拿单程证进入香港呢，那香港呢大概进来的这个居民呢就超过100000人之多。那么这个趋势呢，这个有多少呢？这个我看看香港的一个报道说，每天用单程证进入香港就是移民了，这个有150人每一天。这个到底是不是这样呢？我坐飞机，我估计那些到洛杉矶去的那些讲大陆人，到那些基本上都是过暑假带孩子去的，已经本身是香港居民了，但是他本身不是广东人。那么如果从海关的这个经历来说呢，我也有一些这个记忆，因为我最近也是经常从深圳呢，从这个广州到香港，那么在海关上呢也是听见我两边耳朵里面的基本上都是讲这个普通话的多，那更不用说在中环啊，在铜锣湾啊，在尖沙咀啊，你见到的人有一半都讲普通话的，旅游的人不多，我估计呢就单程证移民到香港的多。这个话题也是一个大话题，我今天呢只是讲讲我这个旅途上的一个感觉。那么我想呢等把资料能够理齐了以后，我呢会和大家呢就做一期关于香港的人口的变化的这样的节目。好的，谢谢大家的收听。